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我们会有一个悠悠 Liv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由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我们先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两个为什么要那么严肃呢？平常我们两个不是这样，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哦，常常会跟我们 call in 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非常活泼。不过呢，今天比较特别一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是家庭暴力行为。那么家庭暴力行为不是只有在本国，其实在美国也发生很多，像刚刚我们在讨论，包含了教导我的教授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呢，我们自己本身是主事者，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观点？所以今天很特别的，我们邀请的是从美国加州来的我们的 Steve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个礼拜天就要回去了，所以有任何的问题要赶快抓着他。他代表的部分呢会以这个加州法律的部分哦，以及呢在美国的话碰到这个所谓家庭暴力会如何的处理，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么至于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呢，也会依照哦这几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家庭暴力，那么家庭暴力呢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包含了这个邻居而爆发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案件，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聊一下？好，
这其实就是前一阵在台南有发生哦一件，就是他有动手殴打他的女朋友的事情的这样的案件。
是，
对。那其实家庭暴力还蛮多，之前我们还听到有关于，譬如说台湾也有教授有家暴的行为啊，
没错。
最近有一些官员吧，也是有这样的行为。那最重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员之间，他们的一些家暴力行为会变成是家庭暴力法的这样子的家庭暴力。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家庭暴力法的一个所谓您刚才讲的家庭成员嘛，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家庭成员里面到底是包含直系还是说几等亲，甚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同居也一样嘛。
是，是的。 对，那其实这个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第三条它就有规定哦，所谓的家庭成员包括这些成员，有包括第一个配偶或者是前配偶，也就是说已经离婚的也算哦。再就是曾经或已经现在或曾经有同居关系的，以及家长或家属，还有家属之间，家属之间哦，或者是现在是或曾经是直系血亲，或者是直系的姻亲，姻亲就是结婚的结婚才进来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叫姻亲呢，或者是现在或曾经是四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
那四亲等，
对。所以其实大家常会问到说，大家都不知道说，原来假设男女朋友他们虽然没有结婚，可是他们有同居关系，其实他们如果之间有发生暴力行为的时候，也是家庭暴力防治法他所要规范的对象。
哦，是，所以要大家了解。不过呢，这个刚刚有讲到了，这个是在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规定。
对。
那另外，家庭成员如果真的很不幸发生了所谓的伤害，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人家常在讲这夫妻吵，然后呢，床尾又和，
对。
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个界定点，就是说那个爆点，他把他引爆的时候，他可能不小心
动
了一下，就抓了一下，这个就已经受伤了。
是，
只要有去验伤，就代表他就已经有成立了。
我想他一般会达到去验伤的时候，一般很多很多家庭暴力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它发生在家里面，所以一般家庭成员不一定愿意把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所以通常其实我想这黑数是很高的，当他已经愿意去验伤的时候，他可能就有想要提告的一个想法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有伤害他的行为，他也验伤了，我想他所连接到的法条其实就是我们的刑法277条的伤害罪。
哦，277条，
对，伤害罪。
哦，是，当然这个277条伤害罪里面包含了有哪些，譬如说身体啊，譬如说我这样打你，
对，如果是伤害有受到是有伤害，譬如说有掐啊有捏啊或者是有淤青啊这些伤害的话，他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金。
哎，那很多哎。
对啊，但是如果您因为打得太用力的，打到最后导致死亡的时候呢，他处的是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假设你打得太用力变重伤，
哦，所以这个是刑事哦，
对，这刑事都是刑事。
那如果说我是他只是同居人，我还要告他民事也可以吗？
民事当然，你如果这个刑事案件你成立嘛，你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哦，
是，所以他是可以附带这个民事诉讼
的。对，那如果是重伤的话，他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很重哎、欸。
对，那当然重伤有他的范围嘛，一定要毁坏一些机能，这是刑法第10条是有规定的。
那如果是累犯，
累犯当然会加重啊。哦，
就还是一样加重刑。
台湾就是一个加重刑责，但是在。我不知道在美国加州是不是？
美国加州是吗 ，Steven？
是，基本上我们对于家暴的处理跟一般的案件是非常不一样的。即便是伤害罪，如果是针对家暴，它的那个刑度是增加的。那么对于累犯，他的问题是说，如果你有一定的犯罪前科，那么你的这个家暴行为，如果检察官他审酌个案一切的情况，他是有可能以重罪起诉，
是，
甚至最后有可能是要判处25年到终身监禁的这个刑罚。
在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而且美国法律还有一条带进，就是说，当他刚刚讲这个累犯的时候，他还要会同精神科医师，然后跟临床心理师，他有很多，然后要做3阶段。那当然，他刚才讲那个重罪是真的
重罪，25年以上，25年
如果你有一定的前科，那检察官衡量说这个案件我不宜以轻罪起诉，那检察官如果以重罪起诉，累积你之前的犯罪前科，你就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是
对哇，所以跟台湾法律是不一样的。
台湾相对是就是一个伤害，
就是一个伤害，然后把它往上加。
对，所以其实刑度上会有应该是蛮大
的一个落差
。对，没错。
你自己这样子回来台湾，看到这样的一个家暴法，你自己没有觉得很怪异吗？
是，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在加州或在台湾，事实上就是说，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之外呢，事实上人民愿不愿意诉诸这样子的这个求救的机制，又是另外一个困难的问题了。
是，所以呢，今天才会在节目里面哦，用两个观点，一个是台湾观点，跟一个美国观点呢，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不过呢，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哦，这个家人哦，去做一些这个保护动作，
对，没错，
对不对？譬如说这个民事的保护令啊，或者是说谁可以帮他提出申请？如果自己就已经受重伤了，怎么申请啊？没人，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是男女朋友，可是没有生小孩，那可能这个
出现
对没有人去帮忙，怎么样去申请？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打113，
113
家暴家庭暴力的专线。你打去之后，其实包括很多的民事令的申请啊，还有一些如果需要諮商等等，还有社工的介入，这都会一系列的人员都会加进来。那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有那个紧急保护令，
有，
我们也最经常在听到这几句话。
对，那其实紧急保护令主要能够申请的就是检察官跟警察局这边帮你去提出申请。那一般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申请，就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发生得很紧急，所以通常会先有一个紧急保护令进来。那这个申请的单位主要是检察官，或者是透过警察或者是直辖县市主管机关来提出申请。因此呢，你假设你觉得太复杂，就是要么就去报警找警察，或者是你直接打113专线之后，他可以联络到相关的警察警政单或者是检调，这样来协助您做紧急保护令的申请。
美国有紧急保护令吗？
是，我们也是分成暂时的保护令跟比较长期的这个保护令。
对，
那我们的地检署基本上它会设置一个所谓的被害人咨询中心。那这个咨询中心它会有讲不同语言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他们在面对家暴他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面对华人跟面对拉丁美裔的那可能需要的资源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相关的单位来协助以及提供相关的咨询。
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开始努力的再去加码速度了。
是，
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哦，这个所谓的哦，这个法律不同，解释也不同，
对，
还有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不过倒是哦，我们讲到了，如果他真的已经申请这样保护令，但是他违法了。有没有最近不是有违法的一个情形？他可能我限制你有多长的这个距离你是不能靠近，可是他就不小心，
对，
或者是他有意无意只跨那么一步，我们不是有看到很多案件
跨过一步，
跨过一步，对，来挑衅你，这该怎么办？
是，其实这个要看呢，刚解我们台湾除了刚刚的紧急保护令以外，它其实也有一个通常的保护令。
通常
对，那这个通常保护令它可以申请的一些内容哈。包括譬如说禁止实施暴力，这是一定的嘛。再来就是说禁止骚扰、禁止接触，或者是禁止通话、通讯的不行哈，或者是命他迁出一定的地方。因为我本来住在这边，因为他在这个房子里对我家暴，那导致我真的很恐惧，那就命他迁出这个地方，或者是远离。譬如说有的人会去办公室骚扰他，
对，
就远离他的办公室、他的住家一定的多少公尺以上。 这是其实保护令比较常常会用到的，或者是命那个加害人完成一定的一些处遇的计划，这是申请保护令所可以可能提出来的内容。那一旦你申请了，法官也裁定了之后，假设将来违反怎么办？那
这是重点。
对，假设有个违反的时候，他就会是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这是规定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条有规定。就是前提是你已经有申请保护令，法院有裁定的，假设你又违反这个保护令的时候，他会有个家庭保护令罪。那他对啊，他主要的行为就是你禁止实施家庭暴力，你又做了，那这个当然就是违反了。对，或者是说你禁止骚扰、禁止接触，结果你又做了这个行为，譬如一直打电话、一直传简讯、一直传 LINE 等等哦，或者是说叫你迁出居所，你不迁出去，
那很多啊。
对，
因为我跟你就是同居住一个屋檐下，你要去哪里呢？
对，这些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一般人可能他们同居啊，或者是他们住在同一个家里啊，他们一般就住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他们会考虑要不要让法律整个筑一道墙嘛，进入在这整个他们家庭的这个很重要也很影响因素啦，因为平常就是生活在一起。
是，其实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个连续性的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说以前可能就是说哎呀我们只是跟你吵架不小心动手，
对，
可是它变得是一个习惯性，
是
有一就有二，我们常在讲哦，不会没有三的，好，一定会，它是渐进式的，
对，
所以你怎么去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看过，实际上也看过，就是一开始可能轻轻的打，后来发现他就打得严重，最后甚至也有把那个被害人给杀了，这样的状况
都有。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如果遇到家庭暴力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审慎评估，就说是不是这种关系要继续存在下去。对，
是，而且我觉得决心很重要啦。
是是，
在美国的话，可能就是决心就很重要。他们因为可能就是说受的这个教育，然后以及他的成长背景，因为美国的孩子基本上13、14
就出去
了，我们就自己出去了，很少就是跟父母同住哦。那么呢？以华人的市场好像也现在也逐渐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事实上就是说美国它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
对，
所以我们在筑起这道墙的时候，检察官他其实第一个要说服的是说，当这道墙被筑起之后，你不会被隔离，你不会失去所有的经济或者是社会的资源，这是在美国的一个脉络下，我们检察官必须要去说服这个当事人是说，家暴的一个特性是它有一个循环期，它可能在累积一定时间之后它爆了，它开始执行一定时间的家暴，那在这个之后它会有所谓的蜜月期，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讲最痛苦的是说，如果这个被害人来的时候他是处于施暴期间，那他会跟你进行控诉，他会跟你讲，但是如果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处于蜜月期，那这个被害人他很有可能在法庭程序上面去翻供，在翻供的过程中，我们要筑起这道墙又变得更加困难。
像这样的时间要花多久时间？以这样的一个家暴案，对，
家暴案通常这个加害人通常都不会只有家暴这个案件，
对，
他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案件累积在一起。
譬如说，
所以比方说他可能有毒品前科，他可能涉及到甚至是拘禁罪，或者是他会有所谓的卖淫，就是说他媒介他人性交，他是一个犯罪集团。那如果说这些人他又有在施行家暴，那这个家暴的案件就会因为这些案件综合在一起，那个审判期间会拖得非常的久，少则数个月，多则可能是数年。
在我们台湾好像不是这样，
家庭暴力的话，
对，我们在台湾不是，
因为家庭暴力它如果是一个伤害行为，它连接就是一个伤害。那比较简单的状况就是说，当事人有把伤害的那些伤单都拿出来了。然后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就证据算明确的话，其实这种案件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就是一个家庭暴力的伤害罪，可能就会被譬如起诉，然后起诉之后院方的审判的时间，那如果说证据是明确的，也是应该我想几个月就可以处理完，
就不像美国的时间拉很长，
因为他比较不会去连接到他自己，譬如说他的一个毒品前科或者他一个窃盗前科，我们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他是个案个案是分开来看的。
不过
尤其我们又是陪审程序，
对，
这个陪审程序有时候你从选任陪审团到整个审判的进行的过程，他会拖非常的久，所以这个被害人他所受的这个心理压力是检察官在跟被害人接触的时候跟家属接触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的。
而且 Steven 你刚才也听到我们黄主任在讲到了，其实两边还是有一点不大同，
对，
可是美国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的防护网做得很好， 如何去做这个防护网，其实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
取经，
对，取经，
对，
因为我觉得防护网很重要。
我想这个防护网在我们地检署来讲，我们所谓的这个概念是所谓的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庭。
对，
这个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庭，它就是您所说的这个防护网，它把所有的资源累积在一个所谓的大框架之下，检察官他随时可以跟法院、跟社工，甚至跟辩护律师这边进行所谓的一个沟通协调，所以可能是说他需要去做被害人这个资源的这个辅导，或者是说这个加害人的心理諮商，甚至是家庭的修复，这些都可以在这个防护网这个大的概念之下来进行所谓的沟通协调。
哦，是，所以你看这个防护网我们还是可以取经哦。
对，
如何去把它建制，主要是检察官它的功能比较强大。
对，那其实在我们地检署这边，当然他这个家庭暴力原则上就是那些所谓的妇幼组的检察官
是
他们来处理的，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有专门的检察官处理了。那当然也有一个修护式司法，就是说这个修护法就是说希望说建立一个大家可以沟通的平台，嗯，但是这个前提是双方都同意要用这个修护司法的方式来做沟通，如果一旦有一方不同意的时候，原则上
我们还是终止，
没有办法启动，连启动都没有办法。那修护司法，修护司法也原则上就是要修护关系嘛。那对，所以这个台湾是有这样，可是目前来所知道说，其实
我们还是要去取得这个被害人
对
的同意跟认同。
我想在我们办理这种家暴案件，如果在涉及华人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修复关系又特别的重要。
对，
因为我们华人是特别重视所谓的家庭的观念，所以父母亲如果即便被子女家暴，他有可能认为是说养不教父之过，
对，
是你要怎么样去说服 他
对，
对，他可能是不愿意筑起这道墙，
对，
所以如何要用所谓的修复式司法这个概念来介入，来甚至是保护这个被害人，对于检察官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哦，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节目里面一直在跟大家聊到这个家暴的问题哦，从我们昨天上个礼拜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儿虐，
对，
你看这个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是的。
不过在这个美国来讲，其实实际上的运作还是有它的困难度，对不对？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对这个困难度不只是说审判程序之前，甚至在审判过程中，它也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在美国家暴案件通常不会交给所谓的新任的检察官？
对，都好像是就有一个年纪了，
他可能要3年到5年的经验，而且就像黄主任所说的，家暴它是一个特别的专门小组，在美国也是这个概念，因为哦，他除了要受训练之外，他还要懂得如何要办理这样的审判程序，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所谓的说谎，或者是指控这个被害人，那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就是说，陪审员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对于家庭暴力会有一定的刻板印象，他可能认为是说高社经地位的人他不会家暴、哦、
对，
那我们要如何说服陪审员，即便这个人他可能是警察，他可能是运动员
教授，
他也教授，
对，我们
他也会有家暴的可能性，
是，对，
这个东西是检察官为什么在办理家暴要多方面的沟通协调，就是这样。
可是你们不觉得现在台湾的检察官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没有到您刚才这个权这么大，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像他们陪审团在选陪审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选陪审员的程序，但是那是进入法庭嘛。那台湾的话，以检察官扮演的角色就是我检察官把案件查清楚，我就起诉到院方，接下来是接手是公诉组的检察官，但是因为那目前的制度还是原则上是一个法官或三个法官在处理，所以没有那个要选那个陪审。
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程序。
我想我们在美国这几年来，其实我们检察官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不宜过度骄傲。虽然美国检察官有很大的这个权力，但是在运作的过程中，检察官必须告诉自己，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引进其他的资源，让其他的单位、社会工作者，
是社会工作者，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检察官他是一个执法人员的角色，
是
那你要做的可能是我要如何说服眼前的陪审员，我要如何定罪。甚至我要如何隔离被告，他重视的是这堵墙的概念，但是如果家庭暴力它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它是需要资源的辅助，那么其他单位就必须要介入，而检察官可能要做一个退居幕后的这个角色。
哎，这个讲到一个重点，退居幕后，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真的碰到的话，其实就像 Steven 讲哦，我们就两边交流哦，取经一下哦，这怎么样来如何呢？当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畏惧哦，如何有一些这个前因后果。那么我们也让 Steven 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时候，或者是某样的情形他已经有这个潜在意识的时候，我该如何做。
是，我想 这个防护墙哦，它必须是层层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个受害人本身来讲，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他可能是一步接着一步。我们有时候会拿所谓的拳击比赛来比喻成家暴。拳击你在看的时候，他不会一拳就重击把你打死打伤，他可能是一拳一拳小小的来攻击你。所以被害人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说这个暴力行为他可能是在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要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寻求相关的协助。那我想地检署他可以扮演的就是一个沟通中介者的角色。也许这个案件他不宜是以刑事诉追作为一个处理的方式，他可能有其他的社会的资源可以介入，那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让被害人能够去寻求这个协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过回到了主任，
对，
主任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件哦，有没有一些那个需要让民众可以更了解，如果真的碰到的话，或者是如何去处理？
对，其实台湾呢，它还是有社工的介入这一块啦。
对，
譬如说因为遭受暴力之后，可能心里有一些创伤，那社工都会做一些心理諮商。那当然是你要当事人要愿意提出一些你愿意被諮商的，这样就是你要请求协助。对，主要是这个部分。不然的话，其实以检察官在处理这个案件，可能真正接触到被害人的时间没有很长。
没错，
那在那个主要是focus 在那个所谓刑事案件的处理，所以是不是能够注意到这么全面性？我想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真的，
就两边
是
两国是不大同，一个是台湾，一个是美国。
对，
不过也让我们民众上了一课啊，
是
知道人家是如何去做这个防护网，以及我们台湾现在呢，我们的处遇该如何去做？
是，
当然呢，这个最后啊。来，两位的舒压是什么？
舒压，
当然啊，
舒压活动。
对，舒压活动 ，Steven。
因为我住在加州，又是住在海边，所以我想
我在 beach 那边、啊。
对对对，我就住在海边，所以经常就会到海边去慢跑。
所以你的舒压是慢跑，
对，是户外的活动。
其实我也是，我也在跑步啦，也是有在跑
马拉松，
没有，只有跑半马而已。对，
也是
只有
半马很强哦，
也是会跑步，就是周末的时候可能会跟 PU 跑团的跑友一起去跑步啊。这样子也是有这样子运动的活动，这样
我们常在讲哦，做任何一件事情还要也要放过自己，因为你放过自己就等于放过别人。
对，
好，让自己要有一个空间不管是运动也好，像上一集我们在介绍健康333，
是运动
让自己还有人在问我说那如果不想跑不行吗？可以啊，你坐公车的时候你就不要在你那一站下车，你在前一站下车走回去也是一样嘛，
多走点路也是，对，
是吧？是，这也是方法。
是，
或者你有这个环境，你在海边，或者是你有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其实都是一些宣泄的管道。不过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我们的这个与民有约呢是每个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一，然后一点开始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台北地检署的网站，或者是 You Life Show 的网站跟正声广播电台的官网哦，来告诉我们你需要我们来帮你什么。当然每次呢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小惊喜会告诉大家，也请大家呢敬请锁定，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收看，我们就下个月见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